北京封城恐慌席卷首都居民，美国同欧洲警告中共亲俄罗斯的做法是有代价的。俄罗斯承认莫斯科号沉没造成人员损失，乌克兰戒备大疆无人机和美国企业合作，黄岐山的大秘书出事，招商银行前行长被查，中国原油需求出现武汉封城以来最大的跌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4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23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警告说，在未来几日可能会有更多的疫情病例出现，这个增加了外界对北京采取更严峻封锁措施的担忧。在23号的简报会上，北京卫生健康委员会当局说，在过去20日里面，当地的病例增加达到20个。初步的流动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疫情已经藏匿传播了一个星期。当局还说要进一步大范围检测，防止病毒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朝阳等地区的民众都感到了疫情防控的压力。很多北京地区的民众陆续接到疾病控制部门的电话，要求进行核酸检查。有些小区的快递亦都不让入去了。有网友说，这样的消息让人想起上海封城，现在急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囤积物资。在中国大陆时间24号凌晨之际，很多北京微博的网友发帖诉苦，说他们在深夜看到这个推文，明日肯定要去大采购。还有网友说，现在囤积了很多食物，但是仍然不知道应该怎样应对，担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生活受到影响。有网友说，人已经麻木了，我真的想问，就算感染又怎样呢？而家呢个变种好似亦都冇当初咁严重，一直咁样封住仲要封几年呢？咁样真係似样咩？一名网友仲转发咗之前北京辟谣货源充足嘅推文，并且评论话，北京群众而家需要睇住做啦。亦有微博贴文话，而家皮球可能已经踢咗俾北京，接落嚟要睇北京点样应对啦。经济中心而家已经完啦。政治中心呢次真係要挺住啊。至到而家为止，上海官方发布嘅新增病例数仍然每日高达20000多人。好多地区持续严格嘅封锁，部分地区嘅防控局面甚至仲喺度升级。网传嘅短片显示，有上海浦东嘅小区被围上铁丝网封锁，引发被隔离居民嘅群体抗议。行业担忧，如果北京亦都陷入严格的防控，将会在中国境内制造更多民生混乱。美国 ABC 报道评论说，上海最近的事态发展已经让人质疑清零防疫的战略。在这个月的封锁期间，上海很多居民都在努力获得足够的食物供应，有些人没办法获得药物或医疗护理，还有一些老人在被隔离的期间因为得不到帮助而去世。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这个星期抵达布鲁塞尔进行访问，经过多方面会谈之后，美国和欧盟外交事务部秘书长发布联合声明，警告北京政府不要对俄罗斯进行任何支持，否则中国和欧美的关系将会受到损害。欧美双方警告说，对于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俄罗斯不应当得到来自北京的帮助，如果中国方面违规，将会受到牵连制裁。声明仲提到，北京因为台湾问题制裁立陶宛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在22号，将在今年迟点的时候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捷克共和国亦都表示，中俄的合作将会削弱中国与布鲁塞尔的关系。我们对于当前北京政府和俄罗斯的合作保持担忧，对俄国的任何支持都会打击中国和欧盟的关系。谢尔曼声明指出，北京政府需要吸取正确的经验，当局需要知道的是，如果中国对莫斯科在乌克兰发起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将会面临制裁。另外，他还表示，美国将会加强和印度的合作， 帮助该国摆脱对俄罗斯武器的传统依赖。他说印度会明白他们的军队如果继续以俄国武器为主将会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我们的制裁已经打击了俄国的军工行业，并且这个情况不会很快得到恢复，相关的做法亦将会增加中共政府的地缘压力。在22号，中共外交部声称话美方的讲法是抹黑中国的老把戏。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光明正大无可非议的。业界认为虽然中共当局在国内煽动支持俄罗斯的言论，但其国营企业都在争相回避欧美制裁，与俄罗斯的往来受到严重限制。俄国国防部首次承认在4月中旬沉没的莫斯科号已经造成人员损失。根据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22号的报道，在这个月中旬俄国黑海舰队的旗舰船只莫斯科号沉没，导致至少一人丧生，另外有27人仍然失踪。当局说有396名船员被疏散送往克里米亚。在这个之前俄罗斯当局一直坚称说这次沉船事故没有造成人员损失。目前俄罗斯仍然拒绝全面解释导致莫斯科号沉没的原因，当局只是说船只遭遇了弹药爆炸，恶劣的天气影响了拖船活动的进行。而乌克兰政府表示乌克兰军方用反舰巡航导弹击中了莫斯科号，引发了火灾，导致储存的弹药发生爆炸。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社交媒体上面传出了简短的影片，其中似乎显示莫斯科号在沉没之前船体上面出现了疑似导弹击中之后留下的坑洞和疤痕。对此克里姆林宫回应说当局没有办法核实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CNN 报道说莫斯科号的沉没对俄国来讲都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打击，因为这艘船只是40年来俄国海军舰艇遭受的最大损失，亦是标志性的资产。莫斯科号沉没的消息可能会影响俄军的士气。同日乌克兰当局警告说俄罗斯正在将十几支精锐的军事部队从马里乌波尔转移部署到乌克兰东部的其他地区，预计下一个争夺战的爆发地点将是乌克兰的工业中心地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星期表示当局收到最新一批来自美欧的军备资源，将会对俄罗斯入侵的发动顽抗。美国媒体4月23号报道说在质疑大疆无人机的安全性之后，乌克兰政府现在正在和美国初创公司合作，采用了几百架美国小型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行动，并且在战场上收集情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乌克兰政府警告中共大疆无人机的安全性，并且指出这些设备对乌克兰军队和平民构成安全风险。在这个之前乌克兰政府采购的大疆无人机频繁出现技术故障，当局质疑这些设施可能在这里有意破坏乌克兰的防务工作。在这个之后来自西雅图和硅谷的企业成为了乌克兰政府的主要供应商。从上个月以来几百架美国无人机在乌克兰上空飞旋寻找幸存者，亦在这里查找俄罗斯军队的藏身之处。自从上个月以来西雅图无人机公司 BRINC 已经对乌克兰捐赠了10架无人机，企业还制造了一种可以击碎玻璃的无人机类型。该公司表示目前大约有6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执行防务任务。而硅谷公司 Skydial 指出企业捐赠了几十架无人机为乌克兰国防部提供装备，还有几百架无人机已经出售给非政府组织和支持乌克兰的政府，并且在乌克兰服役。这家初创企业表示目前有一个专业团队负责为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的业务。乌克兰官员呼吁在全国范围停止使用所有大疆无人机。 并且对俄罗斯军方批量使用大疆无人机的做法表示强烈担忧。对此，大疆无人机公司回应说，企业不允许将民用无人机应用于军事活动，在战斗中使用大疆产品是不恰当的。俄罗斯驻华盛顿的大使馆拒绝对此事置评。近日，中共纪律检查机构证实，招商银行前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田惠宇正在遭到调查。根据中共纪律委员会22号发布的声明，田惠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当局没有提供他涉及案情的细节。在这个星期，现年56岁的田惠宇被突然免除招商银行的领导层职务。之前他担任招商银行行长超过8年。招商银行这个星期发布公布说，位于深圳的银行总部投票决定免除田惠宇的职务，由财务负责人王良接任。在这个之后，关于田惠宇被查的传闻四处疯传，消息引发招商银行的股价大跌，跌幅一度达到 8%。在4月22号晚，招商银行证实田惠宇正在接受政府调查，并且说银行的业务仍然在正常运行，不受任何的影响。根据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早先的消息，田惠宇曾经在黄岐山1994年到1997年执掌建设银行期间担任他的秘书。大陆媒体报道说，田惠宇是个好学的人，而是中国银行业里面为数不多的在海外留学归国的高管人员。他曾经在2002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在这个之后，田惠宇在2006年12月起担任建设银行的上海市分行副行长，2007年9月升任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行长，这个为他担任招商银行行长打落了基础。大纪元报道说，田惠宇的老领导黄岐山是上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为习近平反腐败清洗政敌立低了功劳。不过近年多名同黄岐山关系密切的下属出事，引发习近平同黄岐山的关系不和的揣测。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曾经追随黄岐山多年的中共中央巡视组前副组长董宏。董宏今年一月被指受贿20亿，被判死刑缓期。行业调查发现，中共政府正在面临着自从2020年初期以来最大的原油需求下降。这个是因为全国各地快的疫情防控措施拖累了经济发展。根据中国能源行业人士的讲法，在今年4月，中国市场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料的需求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大约 20%， 这个相当于每日减少120万桶原油的消费量，和去年的平均水平相比，这个相当于中国每日的原油需求的 9% 一下子消失了。有匿名的中国石油部门高管话俾彭博社听，预计中国的汽油产业将会受到最大的冲击。原因是现在航空燃料的需求量已经变得很低，尽管货车运输行业对柴油的需求亦在下降，但是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仍然有一些柴油需求。在上海等多地的封锁局面下，一系列的供应链和工业产出活动受到阻碍，影响了燃料的消耗，因此不少经济学家下调了对中国市场的增长预期。彭博社说，根据中国石油行业高管的讲法，在今年中国东部石油需求下降了大约 40%， 这个主要是因为上海封城的影响。受到需求下降的打击，中共最大的国营加工商中国石化和山东的独立炼油厂都被迫削减了开工率，导致库存出现挤压。中方高管表示，按照现在的形势，预计华东地区的道路燃料消费可能会在5月初开始复苏。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咁喺当日节目发布嗰时，你就会喺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 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